三灵修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五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接灵修进度来到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五节，借着耶稣得救称义，借着耶稣得救称义。中心节是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引言：保罗继续发挥因信称义的道理，谈及人称义后所担负的宣教责任。保罗强调心口合一，这是因信称义的唯一要求，就是知情义之间的调和，以行动表达出来。心里相信不单是头脑上同意耶稣是主，更要在心里将自己交托给他，并终身信靠他。口里承认是一种诺言，表示确定及印证心里的信心。求告主名就是承认耶稣是主，因此已将自己尊贵的名主赐给他。保罗指出了所有人都可以借着求告主名而称义之后，又继续论到救恩的普世性与福音的广传等问题。传道是使神拣选的旨意实践出来，换言之，传道是成全神拣选旨意的途径。因此传道是一件既神圣又使人得福音的好差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大纲。第一个大纲，得救称义的条件，得救称义的条件九到十节。第二个大纲，得救称义是给一切信的人，得救称义是给一切信的人，十一到十三节。第三个大纲，需有传福音的人才可得救称义，需有传福音的人才可得救称义，十四到十五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得救称义的条件。第一个要点，口里认耶稣为主，九节上。这不只是口头上的认与不认，还必须是先在心里相信了，然后在口里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信不只是在心里信，还是一种有足够的勇气在人前承认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第二个要点，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九节下。信主耶稣的要项有二：第一， 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二，相信他为我们称义而复活。相信主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相信神借着叫他复活而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三个要点，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十节上，保罗进一步解释，心里相信是在神面前相信神借着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立他为基督为救主了。第四个要点，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十节下，口里承认是在人面前承认众人所藐视所弃绝的耶稣是万有的主，这两者是我们称义和得救的条件。第二个大纲，得救称义是给一切相信的人。第一个要点，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十一节，这是引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人会害怕公开承认基督，怕招致羞辱，但事实却相反，我们在地上承认他，他在天上必因此承认我们，我们的盼望绝不使我们羞愧。第二个要点，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十二节，得救称义是给一切信的人。犹太人与希腊人在神面前既都是罪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第三个要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十三节，这里引用约珥书2章32节，证明福音是给全人类的。至于得救之途，没有人能找到比这句更简要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的名就是主的自己。第三个大纲，需有传福音的人才可得救称义。14到15节，第一个要点，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14节，保罗指出信主之道的由来：一，神差来传道人；二，传扬信息；三，听见信息；四，相信信息。人必须相信主才能求告主名，但没有听见福音，如何相信福音呢？因此信徒在福音的事上要做传递的渠道。第二个要点，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15节上，一个真正传神福音的人必然是神所差遣的人，这样的人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令人羡慕。第三个要点，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15节下，这是取自以赛亚书52章7节，这话原是指那些将好信息带给被掳之民，告诉他们即将自巴比伦得释放。在此应用在传福音的人身上，他们带来人们可以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的好消息。结语，神借着基督来完成这个救恩，当人用口来承认他是主，用心来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十分有把握的得救，确实的得救。希伯来人蒙恩是因着信，希利尼人蒙恩也是因着信，没有人的界限的分别，因为这一件事是神所做好的，而神的法则就是有信心的人便可以享用。人得救是从人里面开始，不是在外面做进去的，是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而开始的，然后圣灵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去。约在2000年前，主耶稣以焦米的脚中来到了，现在我们有特权和责任以焦米的脚中到世上垂死的世人那里去传扬主的福音。主啊， 我愿配合你的呼召传扬你的福音，愿主差遣我。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以上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五节的信息传讲，明天灵修进度来到罗马书十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在我们的灵修，愿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